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欢迎来到第五个礼拜的主啊救救我啊，我们很难得一个月有五个礼拜的哈。
对啊，但是一年大概有
四次。对了，但是呢这个礼拜呢更加重要呢，就是下个礼拜是清明节。那我们知道呢听众朋友呢经常最喜欢问清明节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做信仰行业的嘛，都是生前死后的问题最多。好了，那
都关顾这类的事情。
对了，那是先来一个问题，4160啊，他说呢、有同工给我建议，例如呢我们农村呢不信主的家庭做比喻，这个家庭呢如果有人去世，他是你邻居，你该去还是不去呢？他不信主，要按他们的方法来啊、办这个祭偶像。但是我们基督徒是容神一人呢、这个不容神，但是起码你去参与是也是对他的安慰嘛，
也是容神的
啊、是不是可以送人情？但是不参与拜偶像呢，还是完全不参与这个不信主的葬礼呢？要与世隔绝呢？
其实呢，这是一个很啊。复杂也不是太复杂的问题，是涉及宗教的。但是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做基督徒呢有一个义务，会啊遵守自己的信仰原则和价值观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待我们的邻舍，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去慰问，这是很好的事，我们要做的。
对啊，那所以对我来说，你经常想别人来参与你基督教的聚会，但是别人的聚会你完全不参与。
看什么聚会？但是如果他们
例如安息礼拜，你经常想在安息礼拜讲见证啊，想做一个改变人心的事情，但是别人死的时候你不去，
去什么不去？
就是、
我从来。不反对去，而且呢，我觉得如果我们的邻居啊、亲友他们还未曾信主，有人过世，我们应该去慰问的。
那他们破地狱啊、挑大神啊，那怎么办？
由他做，但是我们不参与。还有呢，在他们的家里可能也有基督徒的，他们的基督徒也不参与。
哎，有一个事情，例如呢，在我们广东地区呢，他们会说，属鸡、属牛、属猪要反观脸去，那不要看，那你反不反？
我不反，但是呢我会低下头了，他们说不要看那就不看了，为他们的好处，不是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我的神呢会看顾我，保守我的。
对，所以有些时候呢尊重别人呢，这个是一个前提，传福音的前提。第二呢，就是他无论是信什么也好，他也是你所爱的人，包括你的邻居。爱的程度当然不是一定说是男女的爱啊、家庭的爱，但是他也是你所亲近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尊重的这个过程。来到3602的问题啊，他也是谈我们的华人的传统文化的问题。他就觉得呢，我对圣经也不怎么明白，那但是特别呢在这个生前死后呢就会特别遇见这些问题了。到底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是怎么样呢？父母对儿女的权柄是在什么时间段呢？是不是一生啊我们都得啊顺服父母的权柄呢？甚至死后要不要顺服他的那个权柄呢？那还是结了婚了父母就不管了，还是成年了就不管？那个权柄跟我们的关系是怎样呢？我怀疑他是跟父母的关系可能不怎么样，如果通常很好的不会谈这个问题。
是啊，这样问问题就显示出的他跟父母呢有一个很深的双方不是太接纳对方的情况出现。
或者我想管孩子，孩子不听话。
但是你看这个孩子多大啊，如果他是少年时期一到十六七岁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管的，不过一到了初中了，可能他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他可能不听。不过呢，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在他十岁之前做好我们要他学的东西，那就比较好。到他长大以后呢，我们不是没有权，但是呢不是从外强加给他的权，而是跟他讨论问题，让他可以看到有方向可以走的。
所以权柄呢是一直都有的，只是用的那个手法不一样。可能呢在很小的时候就说不行你不能做，那可能到大一点哎呀听爸爸的话不要做了，做了不太好的嘞。然后再老一点，哎呀我也尊重你，虽然呢给我呢我就不会做，但是你得做我也没办法，那可能就是这个的转变哦。
不是的，其实呢要给他一些指引的，好像我们圣经里面呢都告诉我们的，我们应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个很重要。你在他小的时候已经帮他计划好，或者是指示他该怎么做，但是做父母的榜样一定要好。
对，我爸妈就有些时候还说，万峰你这样做我就不会做，我觉得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做，他会这样继续这样跟我说。
非常好，你的父母，因为呢就算你有多大他都是你的父母，你到九十九他都可以教你的，问题是你听不听，你有没有尊父母的权柄，就是这样。
所以包括在这个生前死后，在这个清明节要遇见，包括他死后他也是对你有权柄的，但是你对他的那个尊敬，你对他的那个表达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你透过你怀念他的教导，想想哎，如果他在这里的时候他会怎么做，这个就是那个权柄超越生死的那个传承。
但是父母呢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教导啊引导孩子走正确的路，纵然他们可能长大以后呢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父母仍然有这个责任让他们做一个好孩子了。
好，那现在呢就交给海德堡的老爷爷还有人工智慧的小姐姐了。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谁可以来到主的桌前？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就是那些厌恶自己的罪恶，但仍相信这些罪都已得蒙赦免，而剩余的软弱也可由基督的受苦和受死得蒙掩盖的人，他们渴望信心能逐渐增强，生活能逐渐改进，但那些不悔改和假冒为善的人乃是吃喝自己的罪。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就像我们约朋友吃饭要看交情，属灵的餐桌也有它的规矩哦。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你发现自己手机屏幕摔裂了，虽然心疼却没钱换新机，这时有个土豪朋友说，别担心我送你最新款，这时候你会怎么做？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会感激接受，但要是有人明明用着折叠屏的旗舰手机还假装可怜去讨要，这就很尴尬了，对吧？同样的，主的餐桌欢迎两种人，第一种是那些知道自己做错过事但相信已经被原谅的朋友，就像刚学骑电动车的新手，虽然还会歪歪扭扭，但只要每天练习就能越骑越稳。第二种则是嘴上说信主，实际还在背后搞小动作的人，这就像在朋友圈发健身打卡照片，结果转头就摊着吃炸鸡，不仅骗别人更是骗自己。重点来了，不需要完美无缺才能上桌，重要的是带着一颗愿意改变的心。就像我们去医院不是等病好了才挂号，而是因为需要治疗才去找医生。耶稣早就帮我们把过错的账单付清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承认自己需要这份恩典，然后慢慢活出更好的样子。下次领圣餐时不妨问问自己， 我是那个捧着破手机等待惊喜的诚实宝宝，还是举着自拍杆摆拍的戏精？记住，最珍贵的席位永远留给愿意真实面对自己的人。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葡萄花其貌不扬，躲在叶子之间，不会争艳斗丽。葡萄叶虽然可做食材，却只能是配料。葡萄藤更是柔弱无力，不可做成栋梁，连根拐杖都做不来。
不过当葡萄藤结出硕果，便成为整株植物的焦点和价值。在基督里，你我都是葡萄之子，成长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结出果子。
来吧，让我们连于葡萄树，多结果子。
多结果子是良友电台2025年的主题啊。那今天呢，也是很重要的日子，就是我们良友电台节目表更动的时间，就要有两个事情要向大家报告的。如果你没听过的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两个新的节目，一个呢叫啊与你有约啊，就是音乐的约。
对，
那就是呢由吴爽来主持五天的节目，就是放音乐的。另外就有一个是许金玲去负责的，叫星之导航，就会谈谈健康星球啊，
非常好，
知识星球啊，就介绍不同的知识。第二个报告了，就是呢鼓励你要留意，如果你是用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呢，从3月30号开始呢，我们的频率特别是一有一台还有我们的爱广播频道的频率呢，就会有所改变。所以呢，请你获得我们最新的这个广播的时间表。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问我们，我们也会替你解答的频率的问题，但是我主要会放在爱广播了哈。那就可以跟我们联系995@2.net 或者短信13299661二，抬头995。那现在回到正题了，回答问题了哈。那这个是讲道有关的问题，7279呢就问啊，同志牧师，为了详细明白圣经，有什么参考书呢？因为呢我要讲道，但是怕到网上找的时候呢有错误，是神不喜悦的，也希望呢可以靠着神引导他给他我话语。
最简单的就是听我们的节目了，良友电台的那个诗经的节目
啊，对，我们的真道分解，
对
啊，
真道分解，
真道分解，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
就是你、
啊、还有讲义呢。
是啊，你只要进入我们的那个系统里面，你就可以找到你要找的经文啊，有什么解释啊，这个是非常好的。还有呢，你随时可以买到的，应该可以买到吧，祈祷本
啊，祈祷本、那
个、啊，那个祈祷本呢是非常好的，它呢很详细的介绍。当然呢，你不是照经搬经了，你自己要好好的领受神要你讲什么，你去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按部就班找你要找的，里面可以提供一些线索给你，然后呢再在网上找一些诗经书
啊，对，现在 APP 里头呢都有一些的注释的那些注解、啊、你可以点开圣经 APP 然后下载那个注解也可以的
啊。所以其实很多方法的，你不用担心。不过呢你最要紧的就是好好自己读经，还要呢好好的解释圣经。
那我补充一下，第一个你只推荐了我们的真道分解、你作为良院的老师为啥不推荐良院的同学牧师？我觉得你好奇怪。第一个，良友圣经学院我们有系统化的神学的课程，圣经的课程啊，
我们有讲道学你可以听、
我对你很怀疑。那第二个就是呢，我要推荐一下，除了看祈祷本以外呢，你也可以参照不同的翻译的版本，因为现在圣经的 APP 呢都有很多不同的译本、那你一对照呢，例如有些旧版和合本圣经 翻译耶和华的，吕珍中一本翻译永恒主的。哎，你就想为什么一个是耶和华一个是永恒主呢？那你就可以一比较，你就发现哎，原来有很多东西可以分析出来了啊。
嗯，
那最后呢就是万峰建议的，你如果初阶的，当然你可以参考一些的参考书，但是呢千万不要因为参考书而忽略了那个原来的那个文本。
对，
你不要单看人家怎么解释，你要先看经文。还有呢，到某个程度呢，我觉得到进阶一点的，你自己经过很多年的修炼以后呢，你自己也可以成为诗经书的一种。
应该说是研读，研读好，你有自己的解释的时候就出来，但是小心不要走错路，不要引到别人走错了路，要好好在神的话语上面你去吸收然后分享。
主啊，救主，主啊，救主，救救
救救我，
好，救救我。那江江呢就问了，有没有试过用 AI 写讲章呢？真的可以写个大概啊，内容还不错呢，但是我很担心呢，这个不符合神的心意啊。我老公就试过啊，你这样就拖到你老公身上让不对耶。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我问吧，因为问你万峰的嘛。好了，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呢？万峰你呢，你怎么看？
我经常用 AI 这个节目，主啊救救我呢，就是 AI 跟我们人工结合的一个高峰。我们主题音乐是 AI， 刚才放过的是 AI， 我们解答问题呢也用 AI 替我们初步的去处理，但是最后呈现出来是我们两个的真人。
AI 呢不能代替我们属灵的洞察力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好好的，我们负责任啊，我们读神的话语，好好领会以后呢，然后分享，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特别讲到啊，讲到呢很重要，不单是解释圣经的部分，解释圣经的部分我觉得真的 AI 能够参考，但是呢你自己生命的见证呢 AI 是没有办法知道。例如我昨天呢就赶这个公车，他怎么知道？他没可能吗？所以呢这个就是你要怎么拼进去，你怎么把两个事情联系起来，因为讲到是天国跟我们人间的桥梁之一，那你搭桥它能够提供那个杠筋，但是谁走在桥上呢？我们要走吗？
所以呢我们自己的领会，或者是我们从神话语得到的力量呢，是我们的见证，这个呢要加在里面。但是主要我们要解释圣经里面重要的词啊，然后我们用生活的见证啊例子啊，把整篇的讲章呢讲到完整，听的人听得明白，这是最重要的。
很简单嘛，你平常听人家讲到，你听他们讲圣经的部分呢都是很困的，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一说到他们的什么是非啊，他们以前他跟他家人发生什么事那些大家都醒过来了，你就明白
不是是非，是他们的自己见证
你可以说是是说是的部分非的我们不说
因为我最近呢有一天我的教会弟兄姊妹告诉我牧师，这个牧师来讲到很感动，我就听听他讲什么。他前面的都是讲他个人的经历，哇，真的很感动的，真的，因为你没有听过嘛。还有他怎么信靠主，怎么投身做传道人，怎么去经历他的苦困，所以呢，他们感动在那部分。
啊，对，但是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只讲自己见证呢那个又不是讲道，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平衡那个解释圣经的还有那个应用的那个部分呢，就是讲道的挑战。
我还未曾讲完到后来他讲到，我说也没有特别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个人的经历呢如果能够结合圣经的教导呢很吸引人的。
对啊，刚刚上几个礼拜这个大斋期嘛，我教会的牧者呢就讲禁食，他说呢他曾经拥有过一只十多万元的手表，然后呢他为了神舍弃了他，怎么舍弃？
好厉害
哇，这些大家都想听嘛，明白吗你说什么耶稣禁食啊，受三个试探呢、哎、谁都知道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呢讲到其中一个事情，就是心意， 你对这个经文，哎，如果我能够有全新的角度去解释，第二就是我怎么样去应用这个经文。所以呢，不要单单看 AI 写讲章，AI 是一个工具，你用的好就是好工具，你用的坏就是那个坏工具
啊。但是小心啊，他的诗经也不一定对的，因为呢AI,
对，他会乱吹，他会乱吹。
我们还是要自己懂得希腊文、希伯来文，看原文，然后去解释比较
哦，你
稳妥。
那我觉得呢，硬资料呢，你又不用太担心了。担心的是他有些时候说，哎，保罗曾经说什么什么什么，那他的这个不一定，
这个可能错的
啊，
你自己要考证，
对了，好，
才说出来。
那现在呢，再给你听听 AI 的部分，就是当海德堡教理问答遇上 AI 人工智能小姐姐，那万峰每次呢都对她有一点点修改的，但是呢基本上都是那个 AI 出来，但是我要确保她不会拉到很远，还有要让她扎实的呈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嘛。所以人生就这样。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那些在言语和行为上明显不信和不敬虔的人，能让他们领用圣餐吗？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不能，因为这样做是亵渎神的约，惹动神的怒气，使神降怒在全体会众身上。所以基督的教会应该照着基督和使徒的吩咐，使用掌管天国要事的权柄，并除这等人，直到他们改正自己的生活。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您看，哈圣餐桌可不是普通下午茶，这是耶稣亲自摆的永生牌家宴，就像你家里开饭不会随便放陌生人上桌，对吧？教会这个大家庭也得守住门槛，那些嘴上说信主却活得比外邦人还野的，好比穿着拖鞋去国宴厅，这不光是失礼，简直是把救恩当游戏嘛。不过别紧张，这可不是永久拉黑哦，就像游戏里暂时封号，等他们真心悔改，教会大门随时敞开。说到底啊，这都是为了保护整个信仰社群的纯净，免得一粒老鼠屎坏了整锅粥啊。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主啊，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你指教我如何做。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主啊救救我，一个信仰解答的节目。那欢迎你呢随时问我们问题啊。
对，
那这个部分呢有点挑战，都是跟这个念神学有关的哈。5119呢就说，已婚又有孩子的神学生要到外地去读神学的时候，怎样去兼顾家庭呢？
如果能够跟妻小一同去到那个地方啊，他在那边读神学，家里的人在那边生活呢，是最好的。
哎，那童真牧师，我知道呢，你以前呢曾经上过一艘福音船呢，
对呀、
在海外去传福音。
那个时候
有没有人结了婚的里头？
有，但是我们船呢就要结婚的，不可以单身上船的，他必须带同孩子跟家人，就是如果他是女的，他的丈夫也愿意上船，他们有工作的哦。然后呢，带着孩子，我们在船上呢也有学校，给那些孩子读书的，有老师教的，所以非常好的。
哦，所以呢，其实真的家庭呢，一起生活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因为对于一个神学生来说呢，以我认识的神学生啊，念神学的时候都是他们一生最穷困的日子来的，
是啊，都要别人
只是花钱 啊，还有呢就没有什么收入
啊，
那所以呢，对他们来说是最不容易，还有呢，学业的压力呢不要低估，因为呢，读神学真的挺辛苦的，特别是你如果不是念这个哲学出身的，你进入这个神学呢，你会有很多疑惑，甚至打破你的信仰，所以呢，能够一起住这个很重要，如果真的不行就视频咯，
唯有视频啦，大家天天都在谈话，天天所面对的难处啊，可以分享啊，有什么喜悦也可以分享，让大家的感情呢不会因为地域的问题，就是分开的问题呢而慢慢的淡化，这个很重要。
还有呢，我们要预先预计好这个事情会发生，如果你明知你是已婚又有孩子的，那你要去念神学，你应该预计到有安排才去念。
对，还有呢，对方就是一般我看的都是弟兄，他们好像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了，他们后来会出来读书，他们的妻子呢真的要很支持他们，在家里好好做家庭主妇，也要带着孩子，所以整个家庭呢都为着读神学啊这一个啊丈夫呢来努力的。
所以读神学是整个家庭的努力，不是单单一个人来读，所以呢当然我也建议教会可以建立一些支援的网络，就是例如怎样为他们祷告，还有呢你也定期呢多写一些什么代祷信啊，就发回去，因为这个沟通很重要，特别在外地孤单的时候呢，有一个支持啊代祷的群体呢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样鼓励你们呢。最后一条问题了，6568呢就说，我儿子34岁，大学念的是神学，毕业以后在本地教会侍奉了几年，教会不发薪水，所以呢他现在呢就自己做生意啊，邻里生命呢很糟糕，请帮帮我，我是母亲，我可以怎么做啊？
哎，基本上先祷告，要用祷告拖住他，因为我们知道呢，撒母耳啊，他出生以后呢，被妈妈3岁以后被妈妈送到会幕服侍神了，所以呢，他妈妈也支持他的。每年如果他能够上去呢，就做一件
小衣服，
一件小袍给他。如果不能上去，他因为也会生孩子嘛，就由爸爸带过去，都是妈妈做的。这个是妈妈的爱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你做母亲的可以看看。你可以怎么样去表达你的母爱，特别在信仰方面呢去支持他
啊，特别呢是你不要以为做牧者不是一份工作，他也是一份工作，
对，
有些时候呢我们将所有责任都丢给牧者呢，他也是压力山大，特别是他大学已经念神学，毕业以后已经在教会侍奉，代表一个年轻人投身进去一个挺复杂的这个信仰群体里头，所以呢真的需要呢给他多点支持，还有多点鼓励，还有如果你现在是教会的领袖的话，你看看就是你们逼迫走了一个这样好的年轻人，
如果不是教会领袖，一个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要关顾嘛，何况我们的传道人他连衣食都不足的时候，我们怎样对得起主呢？所以弟兄姊妹其实都要关心我们的传道人的。
好，那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问题，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995@良友.net，我们彼此去分享。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记得为传道人祷告，我是万峰，
我是关心你的童真。
好，拜拜。唱主啊救救